平安，线上的弟兄姊妹，你们啊，也是平安啊！感谢主，我们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进入到了五月份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继续的来学习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最后一个部分。那也为了上一次啊，真的为了这个由于教会的这个网络的问题啊，录音没有录上，跟大家抱歉。然后呢，这一次呢，我也准备好了。如果要是网络再出现问题的话呢，我就用手机来连上，也请弟兄姊妹能够谅解啊。那好，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我们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最后一部分。那开始之前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在这样一个美丽的这样的主日的清晨，主啊，你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全人，我们再次来到主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赞美你，一起来学习主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愿我们的心都被恩感，也愿真的是我们的借着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珍惜每一次聚在一起来学习主你话语的这样的时间，主啊，让我们珍惜，主啊，这是何等的宝贵，是主你赐给我们这些真的渴慕你话语的人的这样一个时间。主啊，愿圣灵就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愿我们每一次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愿我们在学习你话语之后，主啊，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你让我们这些生存在这样一个世代的这一群蒙你恩的人，我们知道如何按照主你的旨意，我们活在当下这个时代。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交上。主啊，愿讲的、听的，主啊，我们一起的来蒙主你自己的造就。感谢赞美你，就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们感谢主。那我还是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啊。上一次，又不好使了。好，感谢主啊！这是上一次我们一起来学习的上一段的经文，就是九章的24到34节。那我还是请弟兄姊妹们，我们再一起朗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好，请。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刚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好，感谢主。这是上一次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这段的经文。 那我呢啊，把它称之为与法利赛人的这个睁开瞎眼的人的第二次的交锋。那我就把这个经文呢啊，我就罗列在这个地方，左边呢是法利赛人问的话，那右边呢是这个天生瞎眼的回答。那上一次呢，我也已经跟你们分享了啊，你看见啊红字的啊，都是在谈论他们知道的、不知道的。他们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但是呢，我知道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谓的知道的，其实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的罪，不承认自己在神的话上是那样的啊无知，只是一知半解的知识，不成全的。那天生瞎眼的人呢，他也在谈论知道不知道啊这样的啊对比，所以从这些对话当中也让我们看见啊，真的是这法利赛人，他们真的是瞎眼的人。那其实我就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他说过，他说又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乃是不知道。所以盼望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都不要有一知半解的知识，要有全备的啊整全的这样的认识。那我们也看见，当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被主耶稣医治之后，他不仅肉眼看见了，他属灵的眼睛呢也被主所开启。那我们就在想，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肯定没有受过什么神学的教育，因为他天生瞎眼，他只能去那里要饭。但是我们想，但是他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我们就相信他一定啊也通过不同的渠道，他一定也听过啊神的律法，但他不完全的明白。但是当主耶稣医治他，并且我们记得当主耶稣基督医治他的时候，跟他在他面前说的那一番的话，那尤其我就在想，在从这个瞎眼的人再去思想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我相信这个对这个瞎眼的人来讲呢，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那主耶稣确实也给他带来了光明，也医治了啊他的眼睛。而且你看绿字绿颜色的，在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不断的在重复什么呢，就是我是瞎眼的，如今眼睛开了。他在重复一件事情。那上一次呢，我也与弟兄姊妹分享了关于啊他重复的啊这一段的他的经历，因为这个是他真实的自己的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他啊能说，他能见证，他也有资格为主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那对亚方来，他们再来好像是一种辩论的时候呢，那最后呢，我们看。啊，这些法利赛人呢哑口无言，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所讲述的他们没有办法去反驳的。那他们怎么样呢？其实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还要教训我们吗？其实就是教导的意思，教我们吗？还用你教我们吗？然后呢就运用他们的从宗教的权利，就把这个瞎眼的人赶出会场。那其实当我去思想啊，这个好像有这两方的辩论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在大概几年前，我在网上看见过，在当时在美国举行的一个，就是好像一个一方呢，他是不信，就是无神论者，另一方呢是由几位就是美国的牧师啊组成的，他们之间呢有一个好像一个辩论一样哈。那我听了后呢，我也简单的看了一下那个评价，那评语就是说呢，这就是这个不信主的这一方呢，他们的好像逻辑很清楚，好像有好像这个他们的那个辩论呢，好像把这些所谓的牧师呢就压倒了，好像就是他得了这个上风，得了这个优势。其实我当时看完之后呢，我心里就想，其实真正那场辩论得胜的是谁呢？是主，是神。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场整场的辩论当中，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他们都是在讲神的话。辩方他也是用啊，也是用神的话来，所以双方呢都不断的在引用圣经。所以我就在想，不管谁赢谁负，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场辩论当中，那些听众，他们一定就听见了他们辩论中神的话语。所以我想呢，真正的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人能够听见他自己的话语啊。所以感谢主啊。那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啊双方的交锋的当中呢，我也想到谁呢？我就想到了保罗，因为保罗他曾经说过，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保罗说过，他是什么？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所以他的学识、他的知识不亚于这些法利赛人。但是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就是说对主有这么大的认识呢？那我就想到保罗他自己的经历，我们记不记得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他经历了什么呢？当时他带着这种大祭司的文书，他去大马色去捉拿基督徒。然而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而且神荣耀的大光使保罗怎么样？眼睛瞎了几天，他不能看见三天，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当保罗的肉眼不能看见的时候，他属灵的眼睛被神打开了，所以他才能真正的看清主耶稣，他才是那位真正的荣耀的救主。所以从这些经历当中呢，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断的求神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这位我们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那这是我们上一次呢我们来学习的这段的经文。那今天呢是我们第九章的最后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呢就是35节到41节的最后的这一部分。那我也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朗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好，请。
且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从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感谢主，这就是九章的最后的这一部分。那我们一起来看啊，那当这个瞎眼的人被法利赛人赶出来了，那其实我也在思想，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的遭遇啊，可以说真的是他的命运真的是颠簸起伏，生来就是个瞎眼的，一生可能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光明，没有看见过五颜六色这个世界，而且他成为了一个边缘化的被人唾弃的这样的一个乞丐讨饭的。但是直到有一天呢，因着耶稣的恩典就医治了他的眼睛。我想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我们几乎反正我自己不能想象他当时的那种欢喜快乐，那种奔走，那种兴奋啊，那种的激动。 因为我体会不到那种在肉眼上天生瞎眼的那样的一个光景。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看见周围有多少人能够分享他的这样的喜乐，没有人，很少。那相反呢，这些人呢就把他带到了法利赛人那里，被这些法利赛人好像是犯人一样，一遍一遍的来去查问他，来去审问他。那么最后呢，仅仅的就是因为他坚持讲真话，他勇敢的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不畏惧这些法利赛人宗教的压迫。那后来怎么样，就被他们赶出会堂。我们知道，如果他被赶出会堂，他可能落入一个比以前乞讨可能更为糟糕的一个境地。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我们说到，如果你被这个赶出会堂的话，那你等于说被当时的这个社会所隔离了。那我相信，如果这个瞎眼的人，他要再回去那里讨饭，可能都没这个资格。所以他就落入了这样的一个境地。但是感谢主，那经文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来遇见他。那这里我们知道，中文翻译成遇见，其实原文是找到的意思，是主耶稣主动的来寻找这个瞎子。那如果我们记得在前面五章第十四节，当主耶稣医治完那个38年的病人之后，说后来耶稣在殿里怎么样遇见那个人，其实那里的遇见也是被找到的意思，不是偶然的遇见了，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不是的，是主耶稣亲自的来寻找这个瞎眼的人。因为他主耶稣听说他被赶出了会堂，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被社会、被宗教所抛弃的人，主耶稣却主动的来去找他。那我们就看见，真的啊，我们的主耶稣好像就在对他讲：“他们把你赶出了，但是我却要收留你。”并且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亲自的来向这个瞎眼的人启示他自己，他是神的儿子，何等的有福啊！那其实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不仅仅主动的来寻找这个瞎子，来寻找那个38年的病人，他来主动的寻找更多的人。因为在圣经当中，神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世人天生不认识神，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处于黑暗的这样一个光景，而且我们与生俱来就是来抵挡神，没有主动去寻找神。所以我们生来也就像这个瞎眼的人一样，其实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盼望的，没有帮助的，但是向来都是主亲自的，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失丧的人。所以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就非常的感恩，我们的主耶稣他愿意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污秽的世界，若不是他主动的来寻找、来拯救我们，来主动的启示他自己和父神的旨意，谁能得救呢？ 谁能够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呢？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所以我们感谢主。那当主耶稣寻找他的时候，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主耶稣没有说你的眼睛被医治了，没有说其他的，而且开口的第一句就是你信神的儿子吗？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查考原文的时候，这里面是说你信人的儿子吗？人子吗？你信人子吗？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四福音书当中，他喜欢也称自己为什么？人子。你比如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那里，主耶稣他说，他自己说，狐狸有洞啊，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枕头的地方。那还有，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等等，你会有很多的啊这样的经文，你可以找到、啊、主耶稣他把自己也称为人子。那如果我们查考圣经，我们也知道关于人子是弥赛亚的这个称号呢，我们可以追溯到但以理书啊。如果你可以翻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嘛，但以理书第七章最13到14节，那我为大家来朗读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13到14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是神给但以理的异象，说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那这里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关于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主耶稣呢也曾经他自己也这样来讲过。你比如在新约当中的马太福音，当他在被审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26章64节那里哈，当他被大祭司审问的时候，那六十四节马太福音26章64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子也是弥赛亚的称号。那这里面中文和合本翻译成神的儿子也没问题。所以主耶稣当见到这个瞎子的时候，就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那当主耶稣问完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瞎眼的人他怎么来回答呢？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那这里面呢，我也查考了一下原文，它的顺序上呢也有一点点的不同。那它顺序是什么样的呢？在原文它是讲这个瞎眼的人回答说：“他是谁？主啊，好让我相信他呢。”这是在原文当中的这样一个顺序。 所以主耶稣说，你信神的儿子吗？那这个瞎眼的人就回答，你说的这个人神的儿子是谁呢？那这里面我们也知道啊，你要注意的话就是说，这里面他说主啊，啊主啊，其实当我们去仔细查考的时候呢，这个词呢啊，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理解为先生，是一种尊称，因为主和先生它在原文是一个词，类似于好像啊尊称也是夫子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当下的时候，这个瞎子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就是那位神的儿子弥赛亚，但是他的态度当中呢却含着诚恳和尊重。那其实从侧面上让我们来看的时候呢，其实这个瞎子他这个时候的心呢已经是预备好的，是一个好土。那关于这样一个称呼呢，其实这里面呢不是第一次在用。如果我们看见前面我们学习到的，如果我们记得前面比如说在第四章，在第四章当中，当耶稣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交谈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前面第四章，比如说从第十一节那里呢，那个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其实这里的先生和这里是一样的。然后你看在第十五节他又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那然后你如果再看到后面第五章，在主耶稣医治这个38年这个病人的时候呢，在第五章的第七节，这个病人也回答说，先生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所以这里的先生和这里是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个瞎子说，他是谁？你说的这个人，这个神的儿子是谁？好让我可以相信他。那从这个瞎子的问题当中，回应当中，其实我们也看见了，他的心呢，已经是预备好了，来相信接受救主弥赛亚，但是他不知道谁是。所以呢，他就问主耶稣，谁是？我们想象一下，前面当主耶稣和泥抹在他眼睛上，并且吩咐说让他去西多雅池子洗的时候，他并没看见耶稣，他的肉眼没有看见耶稣，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永远怎么样记着那声音。我想那个声音他一辈子是不会忘记的。当门徒问耶稣谁犯了罪，主耶稣就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我相信这个瞎眼的人一辈子都会记住这句话，一辈子能够记住主的声音。那说来这里呢也很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在接下来学习第十章的时候，下一次是宋牧师来带领我们学习第十章的时候，你看见第十章紧接着耶稣就提到了，说羊怎么样都听他的声音，都知道认识他的声音，因为呢他是好牧人，他在羊的 前面来行走，羊也认得他的声音。所以感谢主，我相信这个瞎眼的人，他真的对这个声音，对这个说话的内容，他会非常的记住一辈子。所以当我们属灵的眼睛被开启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看见，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也可以认得和听见主耶稣的声音。我们知道那个声音，主的话，我们认得，我们知道，因为我们被神所开启了属灵的眼睛。所以感谢主。那耶稣怎么来回答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这是约翰福音书当中主耶稣第二次向个人来显明他自己的身份。那大家记住第一次在哪里呀？撒玛利亚妇人，对不对？所以当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启示自己的时候，耶稣也对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向那些没有人愿意接纳，被好像被这个社会唾弃的边缘的人来显明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意识到自己的需求，我们记得耶稣对曾经对门徒说过，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只有心里面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是有病的人，我们才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得着他的恩典。那我们再看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瞎眼的病人，所以他们自然不会接受主耶稣。那当这个瞎眼的人看见了，因为这个时候眼睛闭着了，当他看见站在他面前的主耶稣，并且听到他的启示，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信。那这里面的主啊，这里的主就是真正的主神呐。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主耶稣向他启示自己的时候，他信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救主，也是医治他那位的主耶稣。所以这里面的主就表达了他真正的任性，他说我信，而且他说什么，就拜耶稣。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属灵的眼睛真的一旦被神开启的时候，必然相信耶稣是基督，必然承认耶稣是主。那当然认识了这位主之后，一定会带来敬拜，俯伏的敬拜神。所以这是真正的认识，不是说我们从理性上知识上来认识了，而是说从我们整个的人的全人来讲都认识了，而且我们怎么样会真正的来敬拜他，来俯伏的来敬拜他。所以到这里的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回顾前面这位瞎眼的这个人对主耶稣的认识，我们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开始说什么， 他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叫耶稣。后来他说什么？这是一个先知。那再后来他在跟法利赛人在法利人面前见证的时候，他说这个人是出自神的，来自神的。那这里面最后他说主啊，认主。而且在我的 PPT 上大家可以看见，我把这个信出现了三次。我就想到我们经常听见有人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但是我们知道在属灵的范畴之内啊，我们先要相信才能看见。那我记得在约翰福音后面的第十一章啊，我们在稍后学习的时候，主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他对门徒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所以主耶稣说的这里的相信，并不是说在理智这种理智上，在肉眼上知道有关耶稣的信息和一些事实，而是真正的要信靠，要交托，承认他是救主，并且尊他为大，顺服主耶稣，顺服他的教导。其实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了解有关主耶稣的一些的事实的这样的人呢，其实很多很多，他们多多少少都听说过耶稣。但是我们想真正信靠主耶稣，甚至将自己的生命都交托给主耶稣的人呢，真的是太少太少了。所以我们说，相信认识主耶稣基督，真的是关乎人永恒的生命和归宿。所以愿啊，真的还没有认识神的人，那些不重视神话语的人呢，真的求神能够怜悯他们。那这个瞎眼的人，他就敬拜耶稣，这是由于他自然而然从心里面相信所带出来的敬拜的行动。一个真正重生悔改的信徒，一定是渴慕耶稣，敬拜耶稣，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我们再去查考其他四福音书当中，你也会发现有相同的记载。几乎所有真正认识被主医治的人之后，其实他们都情不自禁的俯伏敬拜主耶稣。而且你会发现主耶稣怎么样，也非常的愿意的接受这些人的敬拜，他不拒绝，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真正的从心里面认识他来敬拜他，不像有一些的犹太人可能嘴里面去说信他，但是心里面却不是，要追着他，要吃的，要逼他做王，而不是真正的来信靠他。所以这样的人主耶稣是逃避的，是躲避的。所以感谢主，那这是在他被赶出会堂之后啊，然后呢，主耶稣来找到他，向他启示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那这个瞎眼的人，他眼睛被开启，怎么样呢？他就认相信主耶稣，而且来俯伏的来敬拜他。这是多么美的一幅画面啊！感谢主。然后接下来最后这一段我们看，那当他敬拜完之后啊，来俯伏敬拜主耶稣，那主耶稣这里面紧接着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 那这里面我们就不得不来思想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第一次来不是要审判这个世界，因为在约翰福音前面三章十六节十七节那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里主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呢？主耶稣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是要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拯救罪人，不是要对这个要对世人审判来定罪。但是我们在思想，虽然主耶稣第一次他的到来不是要审判世人，但是那些拒绝他的人自动的就定了自己的罪。因为耶稣他到这个世上来，世人因着对他的认识和态度自然就被分开。我想这种分别分开其实就是一种审判。我记得主耶稣在出生的时候，西面他抱着主耶稣，他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这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的目的。然后你看，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后面十六节十七节啊，十七节是我们都很熟悉啊。但是你往后看十八到二十节这一段的时候，紧接着我们的主耶稣说什么？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下面他说什么？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主耶稣就是那真光，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照亮这个人的黑暗。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我们就来理解主耶稣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若有人听见他的话不遵守，他说什么啊？我记得这是在也是在约翰福音的后面第十二章当中，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本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啊，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的经。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拒绝耶稣基督，他们自动的就为自己带来了审判。所以主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好像这种双关语一样啊，他其实提到了肉体的这样的眼睛看见，也同时提到了属灵的这样的眼睛的看见。那如同就是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瞎眼的人一样，他因主耶稣的神迹被医治，他本来就生来瞎眼， 但是他如今可以看见。他不仅如此，他肉眼可以看见，他属灵的眼睛也被耶稣开启，他可以得看见，可以辨认，并且接受主耶稣为救主，是基督。而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肉眼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他们灵性的眼睛却是瞎的，他们认不出站在他们当中的主耶稣是基督，因为他们那种骄傲，那种自义，就拒绝承认耶稣。那接下来，这些法利赛人，我们看见他们听见了主耶稣的话，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那他们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啊，掉线了，哦，没有。所以从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反问的这样的问题当中，我们也看见他们的意思在说什么呢？他们的意思就是在说，众人纵然别人都瞎了眼，难道我们也是瞎了眼的人吗？所以他们不承认，还是不承认自己是瞎眼的，他们也不明白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那在箴言书当中有一句话，在箴言的26篇的12节说，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你见自己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所以法利赛人呢，他们那种自义自满，使他们无法看见主耶稣的荣耀，所以他们拒绝主耶稣基督，实在是弄瞎了他们自己的心眼。那当这些法利赛人回应主耶稣的时候，那主耶稣也对他们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那主耶稣在这里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意识到自己属灵上黑暗的光景，承认你们的罪孽，愿意接受主耶稣，神就必赦免他们的罪孽，你们就没有罪了。但是如今怎么样呢？你们自以为觉得看得清楚，矢口的否认自己需要赦免，因为你们认为你们没罪，不需要救赎。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罪还在。因为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正是为了拯救罪人而来的。拒绝接受主耶稣，也就拒绝了救恩。拒绝了救恩，罪就不得赦免。当然，这些罪还在了。所以，我也把这段经文呢，四次提到了看见，不能看见，看见啊，重复的来出现。所以这里也是让我们看见，不仅是肉眼的，而且是属灵上面的看见。所以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这些蒙了他恩的人，愿意接受主耶稣，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越来看得越光明，越来越认识主耶稣基督。那当我们在回顾整个第9章， 这个瞎眼的人被医治。其实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呢就没有记载他的名，包括前面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包括那38年的病人，那主耶稣神就不提他们的名字，好像神就特意的就隐去他们的名字。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经常说这个天生瞎眼的人，38年的病人，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这样的来去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称谓。其实当时我就在思想，神之所以不提他们的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他们来去相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有自己的需要，我们自己的生命上都有残缺，我们生来都是瞎眼的，对，我们与他们的心内心和属灵的生命是相同的，都需要救恩。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可以说是那个瞎眼得医治的人，而且我们也经常说跟那个瞎眼的人说的一样，我们也引用他的话，我们说什么，我从前是瞎眼的，如今可以看见，感谢主。所以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来去更多的来明白神的心意。那第九章呢，我们就大概查考完了。那这不仅仅就这一次，我想以后在我们更多的以后再读经的时候，再去学习的时候呢，求神带领我们有更多的来领受。我只是抛砖引玉，然后呢弟兄姊妹靠着圣灵能够接下来以后再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心里面有更多的这样的看见领受，然后呢能够去更好的来明白神的心意。那然后我们看见我就想到了这位姊妹，大家知道这位姊妹，可能大家不熟悉她哈，芬妮克罗斯贝，她是在1820年出生，是一个美国的，在美国一位的这个姐妹。她在6岁的时候呢就双目失明了，可以说很小的时候她终身的失明。但是这位姊妹写了很多首赞美诗歌，可能我们都熟悉点，比如说在我们圣诗当中的414首有福的确句，大家都唱过对不对呀，就是他写的。还有生命圣诗366首更亲近恩主，也是他写的。还有第8首荣耀归于真神，我只是列举了一些，很多哎。所以你为什么我们他写的这么好，因为是他从灵里的看见，他虽然眼睛瞎了，但是他灵里面却是认识的。而且他写过一句话，他说如果可以选择，我还是宁愿失明，这样当我睁开眼的瞬间看到的正是主耶稣的慈容。感谢主啊，所以我看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所以他灵里面他是看得见的，他认识主的，所以他能写了那么好的，那么多的流传到现在我们继续来唱的这些的诗歌，那些的歌词作曲真的是非常的美，感谢主，感谢主。那然后我们我接下来是我自己的两点，我自己的两点从第九章中自己的一些的一点点领受。第一，我说先听见后看见。我们知道这个瞎子被医治，他是先听见神的话，被神医治，然后神主耶稣把他的灵眼打开，然后他就能看见神。其实想一想，我们自己信主的经历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先听见神的话，听见神的话之后，听到 听到了之后，然后我们被神所医治，被神把我们的属灵眼睛打开，然后我们能看见主耶稣，能够真正的来认识他。所以这也是我们从这个瞎眼的经历当中呢，也让我们看见自己，我们也是这样一个经历，先听见后看见。然后接下来啊，我自己看见的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他的呼召，我们记得前面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在六章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是我永远不渴。那我就说，没有饿的，我们是饥饿的，我们一定是饥饿的，我们没有神的话。但是主耶稣说，你愿意到他的面前来吃他的粮，吃他的话，灵里面就得饱。所以我就说，主在说，人若饿了，其实就是说我们是饥饿的。然后下面说，第七章说，主耶稣说，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人若渴了怎么样，就是渴的，人是饿的，人是渴的。然后这里面第八章主耶稣说，人若瞎了，那我们其实就是瞎的，我们的属灵眼睛就是瞎的。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需要主耶稣，我们就认为我们灵里面是饿的，我们灵里面是渴的，我们灵里面是瞎眼的，我们需要神的话。那我自己也想到，在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病，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感谢主，所以让我们都渴慕神的话。我们在神面前说，主啊，我灵里是饥渴的，我灵里是饿的，我是灵里是瞎眼的，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帮助我。那很有意思是哈，我们把第九章，哎呀，我觉得第九章啊，真的如果要拍成电影的话哈，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现场的那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呢，这里面他提到了几个场景，序幕啊，有序幕，有尾声，你看哈，然后呢，中间有这些的几个场景。那为此呢哈，我就找到了一个八分钟的一个关于这第九章，整个第九章的这样的一个在耶稣生平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片段，八分钟。那在这个八分钟当中呢，它是中文翻译的，在这个影片当中它翻译的是用的我们的圣经新译本的翻译啊，我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用是新译本的翻译。那我一会儿呢给大家播放一下八分钟，那请大家留意在此片当中的情节和我们圣经的记载，因为第九章我们学完了，对不对呀？我们整个来看一下的时候，哎，我们给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现场的那个画面哈。那我就为大家来播放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是不是 stop 了？那个谁，我是不是 stop share 呢？现在可以吗？网上也可以吗？
可以。
可以吗？好，那我放一下啊。
耶稣到那个圣餐，当对来说就是下面，是谁犯的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不是他犯的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的罪，而你要在他身上当所选择之人，趁着白昼。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可以给提到，就没有给他们做规划。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世界的光，说了这话就突破，用破我的一点，你去西罗亚去洗一洗吧，西罗亚就是放开一切的意思。洗完了，走的时候就看见，那时邻居和以前常常见到好看的人说，是不是那个一向做着好看的人？
他就是那个人，不是，只是笑话，是我。你是怎么看见的？那个名叫耶稣的人活了一点泥，抹在我的眼上。我说你去西罗亚去洗一洗吧，结果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在哪里？我知道。
他们就把那个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活了泥，开开眼睛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在他是怎样可以看见？
那个人把泥抹在我的眼上，后来我一洗就看见
那个人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那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说他是什么人？
他是先知。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现在才能看见的，于是把他的父母叫来。
有儿子吗？那个生下来就瞎眼的儿子吗？那现在他怎么又能看见？
我知道他是我们的儿子，生下来就瞎眼，现在他是怎样可以看见的，我们不知道，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
你们问他，他已经长大成人，可以替自己讲话。
他的父母这样说，是因为怕犹太人。原来犹太人已经病好了，不论谁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就要把那人赶出会堂。因此，他的父母说，他已经长大成人，你们问他吧。法利赛人第二次把他从前瞎眼的人叫过来，
应当把荣耀给神，请说实话。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
他是不是个罪人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我本来是瞎眼，
现在都看见。
他叫你做了什么？他怎么开了你的眼睛？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但是你们不听。那为什么现在又想听了呢？难道你们也想成为他的门徒吗？
他们就骂他说，
才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知道神曾经对摩西说过话，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从哪里来的。
你这么说是奇怪了，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祈求，只听了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此人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他如何能做到这些呢？
的确，就是在对你做生的，还敢教训我们吗？
把他赶出了门堂。
耶稣基督的所发生的事情，就找到一些人死了。
现在请告诉我，谁是人死而不灵？
你已经见过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
我管我姓名。
他向耶稣下拜，
我到这世上来是为了审判，使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能看见的反而成了瞎眼。
有些和耶稣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听了这话，就说，
照你的意思，难道说我们也是瞎眼的吗？
如果你们是瞎眼，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
好，感谢主啊！这是在耶稣生平当中的一个片段，正好是第九章的。这样的一个片段呢，我就与大家来分享。那刚才我们在看的片段当中，和我们刚才学习的以前学习的，你觉得哪里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因为我自己看到的是，如果从我们的这个版本上，因为在片中当中我们看见他是摸了他的眼睛，对不对呀？那其实是圣经当中没有说他去摸，对不对呀？直接就说完之后呢，而且是什么吐唾沫在地上，是吧？那他吐在哪里呢？他就在小臂的，对不对？但圣经说吐在地上等等这些啊，但是没关系了。那通过这些这个视频也告诉我们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发生的事情啊，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所以也盼望，虽然我们第九章我们在一起学完了只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希望等以后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更多的更多的领受。那等下一次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是孙牧师带领我们来进入到第十章的内容第十章真的是太宝贵了因为有大量的主耶稣的教导在里面，所以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我想请这样吧，我请言行姊妹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我们感谢赞美你，坚定你的话语，我们实在是看见在以色列中，因着主你在这里奇妙的作为，人分成了两派。当法利赛人说我们是属摩西的，你才是属他的，主啊，这句话就是一道分水岭，让我们看见那些法利赛人自绝于主耶稣基督，成了抵挡耶稣的人，而那卑贱的小民生来是瞎眼的，是讨饭的那鬼瞎子，却 蒙了极大的恩典。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聆听着震撼人心的教导，愿我们像那个可怜的瞎子一样，在主面前被主你开了眼睛，我们真的也像那瞎子一样，我们认出主啊，你是那要到世上来的，你是神的儿子，你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所信的，是我们所要持守的。旧约已经过去，在新约里我们是蒙了恩典的，我们不是靠着行律法来称义，我们是靠着信来称义。主啊，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教训实在是宝贵，愿我们深深的得着这经文中的经义，让我们真的是在认识神、明白神的真道的路上，我们建造自己。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也预备我们的心来进入今天的敬拜，来称谢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